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6月10日23点整，巴黎时间6月11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6月1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民政月额强势续修逃犯条例，港人612罢工罢课罢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加拿大将禁止一次性的塑料。一架直升飞机在曼哈顿54层办公楼楼顶坠毁，一人死亡。特朗普给习近平施压，表示月底如果无特席会的话，关税立即加征。听众朋友大家好，香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百万人大游行之后一度爆发警民冲突，警方清场，19人被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扬言继续推动修例，将在6月12日立法会二读条例草案。此举引发多个团体个人发动罢工罢课和罢市的行动。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10日表示说，美方关注香港逃犯的条例。香港民阵9日发动的反修订逃犯条例大游行结束之后，部分示威者留在香港立法会外等地示威，警方午夜起采取驱散行动清场，凌晨近1点的时候，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与数百名示威者发生冲突，双方皆有人受伤，警方拘捕19人。林郑月娥10日上午连同律政司长郑若骅及保安局长李家超会见记者时表示，将继续推动修订逃犯条例，会努力收窄分歧。林郑月娥说，会在四方面加强回应社会对修订条例的忧虑，包括在审议期间或条例通过之后继续解释工作。保安局会在条例草案恢复二读时，以政策声明的形式令早前提出的6项保障人权措施有法律的约束力，定期汇报条例执行情况，以及会尽快与更多管辖区签订长期的移交逃犯安排的协议。北京也表示支持港府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推行两个条例修订工作，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立法事务的错误言行。他还称，有80多万香港市民参加称修例大联盟的活动，数字还会有增加，显示主流的民意支持修例。发动大游行的香港民阵对林郑月娥9日的回应感到愤怒，认为是向市民挑起极限的挑战。民阵召集人曾子杰说，周三立法会恢复二读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当天，会在立法会示威区或附近一带发起集会，只要有相关的会议就会有相关的行动。24名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发表联署声明，批评林郑月娥漠视民意是触发激烈的抗争、巨大民愤和社会不稳的罪魁祸首。民主派要求香港政府撤回条例，否则林郑月娥应该下台。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及网民声言发动罢课、罢工和罢市。香港理工大学生外务秘书周美芝说，理工大学生会筹备以立场书方式集中反对声音，并呼吁理工大学在12日当天参与罢课、罢工和罢市的行动。目前已有多个香港社会福利及宗教团体参与联署在周三罢工，包括明爱员工会、寻道卫理、观塘社会服务处员工协会、香港小童群益会职工会、生命工厂等等，已有150多家商业机构乃至医疗机构宣布参加周三将举行的罢市行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加拿大将禁止一次性的塑料。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一宣布，将于2021年开始在加拿大禁止使用一次性的塑料物品。特鲁多表示，塑料污染是一个全球性的祸害。特鲁多并指出，目前在加拿大只有不到10%的塑料被回收。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十日还表示，要禁止的具体塑料物品将基于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再做出决定。目前被考虑在内的塑料物品包括塑料水瓶、塑料袋和吸管等等。海洋垃圾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新兴话题，尤其是塑料垃圾对于海洋环境具有破坏性的影响。特鲁多政府希望借鉴欧盟的有关做法。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每年有800万吨塑料垃圾被人类丢进海洋。到2050年，水中的塑料可能比鱼还多。2018年春，在加拿大魁北克省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表示，到2030年要把塑料包装减少 55%， 到2040年力求能够回收所有的塑料。欧盟层面的政策以及各区域海洋公约在各成员国的海洋垃圾防治中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欧盟在魁北克工业七国会议上签署了新的防治海洋塑料污染的宪章，日本和美国没有参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月10日表示说，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背景下，中俄之间加强这种全面战略协作，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提供更多的正能量。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月10号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情况下，中俄之间加强这种全面战略协作，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提供更多的正能量。耿爽说，中俄加强全面战略协作，中方对习近平访俄成果非常满意。他在回答记者有关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并且出席第23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指出，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提质升级，双方决定建立新时代的中俄全面协作伙伴关系。他说，中俄双方签署并且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双方宣布将致力于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刚刚在日本刚福开会的20国强财政部长越来越担心美中贸易争端可能会将世界经济推入一场危机。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继续指责是中国延长了这场斗争，并坚称贸易争端没有损害美国经济或阻碍全球的经济增长。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认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美双方准备让步。美国财政部长努钦继续指责是中国延长了这场斗争，并坚称贸易争端没有损害美国经济或阻挠全球经济增长。他认为，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将鼓励企业把制造迁往其他国家，从而形成新的赢家和输家，但不会减少整体的输出。他还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出现疲软，但他有信心美国能够经受住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他认为近期就业及零售数字疲软等迹象不过是反常的，没有迹象表明美国经济正在放缓。他说，如同许多谈判一样，有时候你会先后退再前进，我们要么将达成协议，要么达不成协议，两种结果我们都做好了准备。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周日在会议间隙接受采访说，我们距离中美之间真正公开的贸易战已经不远了。我认为二十国集团的所有成员都意识到，这种情况将导致经济危机，导致增长乏力，导致世界各地经济放缓。他呼吁美国考虑通过多边途径，比如通过世贸组织来对抗中国。
一架直升飞机在纽约曼哈顿一栋商业大楼楼顶坠毁。法新社纽约消息报道说，纽约消防部门称，当地时间下午14点左右，一架直升飞机在曼哈顿中城的一栋54层办公楼楼顶坠毁，已知至少一人死亡，确认为直升飞机飞行员。目前火势已经得到了控制，坠机事故还在调查之中，目前只知当天是个大雾天。交通安全部门发言人表示说，没有迹象表明这起事故与恐怖主义有任何的关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向迅速赶至现场的救援人员表示感谢。有的媒体报道说，当天天气不好，能见度低。曼哈顿这栋大楼当天被视为是禁飞区。私人直升飞机有没有飞行许可，现在还调查之中。发言人表示说，我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这是一起意外事故呢，还是故意所为？他还表示，作为纽约人，911事件之后，大家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名在此栋大楼工作的胡同对法新社记者表示说，当地时间13点35分左右，我感到自己工作的大楼在颤抖，我的第一反应是地震了。两分钟之后，警报响了，安全人员让我们拿起包立即撤出大楼。这名工作人员胡同还告诉记者，疏散整楼工作的人需要至少30分钟的时间，撤离的人脑海中或多或少会联想起911时很多人来不及撤离的景象。商业大楼里有法国安盛保险公司、法国三大银行之一巴黎银行、法国知名的面包店纽约分店 Aigle Gaisse 和星巴克咖啡店和一个高级的海鲜餐厅。事故发生在距洛克菲勒中心和时代广场不远的第七大道 AXI 公平中心。美联社消息称，直升飞机是大楼顶部硬着陆的，驾驶员当场死亡，现场一度起火，被消防员迅速扑灭。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说，直升飞机上没有乘客，只有飞行员一人。纽约警察局呼吁市民避开事发的区域，纽约州州长科莫也赶到现场。911事件之后，听到有飞机坠楼总令人担心，但这次事件还没有任何与恐怖袭击有关的相关信息。坠机之后，社交媒体上传出大量人员被疏散的视频，我们感受到了大楼在颤动，很快就接到了疏散的指示。一名现场工作人员说，事发区域挤满了警察、急救、救援车辆和消防车，每个人都在抬头仰望。6月10日，中国外交部没有确认月底是否有特席会。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地表示，月底如果没有特席会的话，美国立即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6月10日上午，特朗普总统接受 CNBC 财经论坛主持人乔·克尔根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计划月底在日本召开的20国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如果习近平不参加这次峰会的话，他会感到惊讶。今年的20国集团峰会定于6月28日至6月29日在日本的大阪召开。主持人克尔恩问，如果习近平没有出席20国集团峰会或者没有习特会，美国对额外的中国商品惩罚性的关税是否会立即生效呢？特朗普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是的，会立即生效。中国近期对特席会是否举行一直保持沉默。外交部发言人周一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没有确认将举行特席会，仅说美方多次希望安排这样的一次会议。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出席20国集团峰会，我们在安排这次会面。特朗普补充说，我认为他会去，我和他有非常好的关系。上个月初，中方突然要求撤回原先承诺，导致美中谈判触礁，中美贸易战升级。特朗普政府决定不再推迟对中国商品的加征关税的措施。自去年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对总计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一会儿再会。 今天是2019年6月11日，星期二。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五月初的蒙吉尔刚过，中国官媒立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要跟近70年前的老对头美国打一场持久的贸易战。但上甘岭电影放了还没几天，投降派的大帽子已经在自家人阵地上满天飞了，下一步也许就该抓特务了。众所周知，打仗就怕心不齐，更别提自己内部出了投降派。实际上，所谓投降派无非是一些希望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做出应有妥协的意见。如果表达这些意见的人被从妥协派升格为投降派，习总口中的中美贸易摩擦就将在中国国内擦出危险的政治火花。6月6日，中共宣传部主管的《光明日报》刊登了明辨崇美媚美恐美的奇谈怪论的文章，批中国亲美派是以比美国政府更积极的态度将中美贸易战责任单方面推给中国，这些人才是美国的王牌，而美国现在也正在期待这些人在中国内部发挥作用，从而达到使中国让步的目的。6月8日，新华社刊发让投降论成为过街老鼠的评论文章，指控中国国内持有对美妥协让步论调的人是投降论，是想要瓦解中国人的抵抗精神。以上两文批判的对象被认为是指向6月3日大陆财经杂志的社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该文呼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尤其是要警惕关起门来搞建设，以及另起炉灶另建一套技术标准和经贸生态的言行。时间再往前推，当仁不让嗅觉最灵的鼻子仍然是《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他5月24日就在中国社交媒体开文说，这两天各种或明或暗的投降论又猖獗起来。被指责为投降派的观点来自哪里呢？据说较早的微弱质疑声音似乎来自南华早报5月12日的报道，说中共内部一些有影响力的鸽派反对当局在中美问题上蛮干，这些人中许多是红二代退休高官，他们要求当局重新审视对美国的总体战略，呼吁中共领导层进行政策调整。该报还说，中共退休官员知名智囊人物张木生表示，中国过去几年来过于任性，没有认识到中美在很多领域存在巨大差距，对世界宣传所谓的中国模式或者中国办法没有必要，只会招来攻击。而中国央行前副行长李若谷则表示，不管中美能否达成贸易协定，北京都需要维持与美国的关系，因为与美国的全面对抗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发展。随着中美贸易战谈谈打打一波三折的节奏，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借机表达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欠账的不满。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否认出自自己之手的一篇文章对中美贸易战的一点感想被认为隐晦地指向中国的一些问题，比如没有完全履行加入世贸承诺，以及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利导致中美贸易战的最终发生。另外，所谓的投降派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一些悲观的社会意见而已，并没有什么政治立场。2018年曾流传两个演讲，一是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晓教授的演讲，二是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的演讲，他们都强调美国的强大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开放，维持友好中美关系才能跟其他国家正常交往。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慧酿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香港对抗北京，为捍卫自己的自由动员起来了。这是法国世界报周一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指出，星期天香港有超过100万人游行，抗议允许向中国大陆引渡的法案。相关的文章写道，香港大游行的组织者们周日晚上表示，当天参加反送中大游行的人有103万。星期 天游行的队伍不得不应警方的要求提前了半个小时出发，原因是参加的人太多，看到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警方要求游行的队伍提前出发。星期天傍晚的时候，游行者们来到了香港立法会，然后十几名参与者开始在立法会前静坐。后来在大约午夜时分的时候，由于抗议游行的许可马上就要到期，立法会附近发生了暴力冲突，一些示威者试图进入大楼并扔瓶子和铁棒，随后发生了几个小时的冲突，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和警棍并逮捕了一些人。但是在长时间且炎热的游行期间，示威活动是和平的。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表示，参加游行的有各年龄层和社会阶层的香港人，有老人，甚至也有许多儿童。十岁的托比说，没有人想在中国蹲监狱。托比的身为教师的母亲说，我们是香港人，我们有权在香港受到审判。托比的母亲担心中国统治的未来，他说，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我们看不到未来，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相信中国政府，这就是我们反对这项新法律的原因。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说，自由的价值比彩票中奖还要重要得多。梳着短发的一位退休女士说，她身边的普通香港人都认为香港处于死亡的危险之中。这位女士还说，对我没有什么问题，我老了，很穷，我从来没有和中国大陆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我来游行是为了香港，不是因为我不想被引渡，而是因为我希望香港继续是香港。一位在金融界工作的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女孩的父亲说，这是我们第二次走上街头。这位穿着优雅运动装的父亲还说，上一次是2012年为反对爱国主义教育项目，他上街参加了抗议游行。他说，我们不能接受儿童的未来受到威胁。一名在公共卫生专业学习的学生则说，虽然我们仍然不能去投票，但我们还有游行的权利，这是我们唯一的民主的形式，我们要利用这一权利。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表示，参加游行的抗议者们除了反对送终，他们还要求三名香港政治家辞职。首先是自2017年以来执政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她虽然拥有出色的官僚技能，但被证明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战略家，并且已经犯了大量的错误。第二位被要求辞职的是因各种丑闻而非常不受欢迎的香港政府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第三位被要求辞职的是理论上负责引渡问题的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王山编播的美国动向，题目是今年的六四不寻常。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今年的六四与往年相比不寻常，这不仅仅因为今年是六四屠杀30周年，还因为中共当局竭力要人们忘记他们30年前血腥屠杀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北京市民的暴行，而中国人与国际社会对六四的记忆反而越来越清晰，中共受到的谴责比任何时候更强烈。在美国，几乎所有大城市都举行了纪念六四的活动，有比往年更多的人参加。雕塑家陈维明根据王维林挡坦克照片创作的世界第一座坦克人雕塑，6月3日晚在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揭幕，有500多人参加。今年有六四亲历者带着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拍摄的2000多张照片，有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解放军报记者带着封藏30年的记忆从中国来参加六四纪念活动， 讲述他们亲眼所见的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今年有六四后出生的八九第二代参加各地的纪念活动，旧金山华人在唐人街中国民主女神像下的纪念六四烛光晚会，八九第二代杨倩怡的发言触动人心。她说，我的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如果当年你的孩子是广场上的大学生，他只是为了一个信念就惨死在坦克机枪之下，你会是什么心情？如果你的孩子死在天安门广场上，你只是想悼念一下都会被警察拘捕，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六四不仅仅是30年前发生的一场历史惨剧，六四象征着中共撕下了他们伪善的面具，告诉中国人民，只要在他的统治之下，民主和自由是不可能的。美国人也不但没有忘记六四，今年更向全世界表达了他们对六四的重新认识。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毫不含糊地称六四为大屠杀。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对中国人民英雄般的抗议运动表达敬意，严厉抨击中共领导人暴力镇压和平示威，中国的一党之政权压制人权。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出席国会六四听证会，接见流亡美国的六四学生，参加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六四纪念会。他说，今天我们记住30年前中国政府对自己人民的残暴屠杀，我们记得学生、工人和市民的勇气，他们和平地与一个压迫的政权抗争，要求他们应得的自由和人权。美国当局的纪念活动仍在继续，彭斯副总统将于本月对六四30周年发表历史性的讲话。六四后多年来，人们一直呼吁中共平反六四，今年这种呼声听不到了。所有人都认为中共没有资格平反六四，只要中共存在，平反六四便是幻想，因为对中共那意味着清算他见证70年来的所有罪恶，土改、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民族的道德精神万劫不复、生态环境毁灭不可逆转、亿万资产被官员侵吞，中国人的麻木和忍耐快走到尽头，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压垮中共的最后一根稻草。美中贸易战从经济打到政治与人权，动摇了中共生存的根基。美国与西方世界对结束中共对中国的统治、摧毁这个危害人类百年的共产主义的最后邪恶堡垒正形成共识。六四30周年纪念使人看到国际国内大环境在迫使中共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坟墓，清算中共六四屠杀的罪行和清算中共建政70年以及上溯至1921年建党以来的所有罪行，这一天到来不会太久。历年的六四纪念活动让人感受的是悲愤，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让人感受到希望，给人以力量和激情。今年的六四不寻常。
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题目是瑞银报告称中国出口下行压力在5月至7日缓解之后开始加剧。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国际投行瑞银最新发布对中国企业家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中美贸易战负面影响和削减资本开支的企业增多，预计会有更多企业在今年5到6月提前出口，这样一来出口的下行压力在5到7月可能有所缓解，但是随后可能加剧。调查结果显示，供应链转移可能提速，拖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预计今年制造业投资增速或者从去年的 9.5% 降到 2%。 瑞银旗下的 UBS Evidence Lab 于2019年3月底到4月初进行了第4轮中国企业家问卷调查， 这次问卷调查是在近期贸易战升级之前完成的，当时中美双方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似乎比较大。瑞银的报告说，2018年抢出口的现象主要发生在下半年，今年出口活动或再次提前。在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出口企业中，在2018年6到12月提前发货的企业占比为 53%， 在今年一季度提前发货的企业占比为 34%， 同时有 25% 的企业计划在今年二季度提前发货。由于之前企业提前出口透支了部分出口需求，关税上调对出口商的负面影响在2018年年底以后更为明显。鉴于美国上调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加征的关税税率，并且准备对剩余3000亿美元中国出口加征 25% 关税，我们预计会有更多企业在今年5到6月份提前出口，高于这次调查结果显示的结果。这是瑞银经济学家汪涛和钟辉在报告中说的。调查显示，多数出口商通过降价应对关税的上调，受加征关税影响的出口商中没有改变产品价格的企业为 18%， 涨价的企业占比为 10%， 同时有 72% 的企业表示下调了出口价格，降价幅度在 10% 或者以内的企业为 23%， 降幅在 11% 到 20% 的企业为 38%。 在同组受访中， 21% 的企业表示2019年很有可能下调产品价格，54% 的企业表示有一定可能。尽管很多出口商下调了产品价格，但是近期的研究发现，关税上调的成本大部分由美国进口商或者美国消费商承担。削减资本开支是企业最普遍的对策，但是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裁员。在出口占整体业务比重比较大而且受贸易战负面影响的184名受访者中，有 38% 的人表示已经削减了国内的资本开支，占比高于去年11月调查时的 27%。在这些受访者中，已经裁员的企业占的比例为 10%， 但是有 36% 的企业表示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裁员。另外，过半数受访的制造业出口商计划在2019年将部分出口生产移出中国，过去12个月已经将部分生产移到海外的制造业出口商占比为 10%，但是有 51% 表示计划2019年将生产移出中国。另外有 16% 的企业计划2020年或者之后转移生产，只有 21% 的受访者表示没有转移生产的计划，这个比例低于去年11月专项调查时的 30%。如果2019年所有出口商中有 25% 将他的 30% 的新增投资置于海外，那么仅此情形对于中国国内制造业资本开支的直接拖累还相对比较小，但是贸易战升级可能会拖累企业利润，并且冲击非出口制造业企业的信心。综合这些因素，在瑞银的基准情形下，预计2019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或从2018年的 9.5% 降到 2%。 在受访的558家企业中，约 40% 为制造业企业，而且它的销售总额 30% 以上来自出口或者为出口企业供货，这个分组与11月的受访企业之间具有可比性。中国五月以美元计价出口同比小增 1.1%， 优于路透调查预估中值的下降 3.8%， 可能和六月份起加征关税带来的抢出口有关，但是并没有改变整体出口趋弱的态势。在中美贸易摩擦面临升级可能和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出口面临的压力仍然不容轻视。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下面是福林准备的天安门惨案30周年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有幸请来了曾经在1989年现场为法国电台等多家媒体工作的前线记者吉梅尔女士，为您介绍她今年四月刚刚出版的新书《天安门广场上的法国女人》，以及她30年后回访中国的经历。您是《天安门广场的法国女人》这本书的作者，您为什么当时在中国？
之前我在法国的一个电台工作，我决定暂停工作，也就是休一个间隔年。随后我很快就想到了前往中国，这是因为我已经在工作之余开始学习中文，我也从阅读中对中国有所了解。整个中国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谜一样的宇宙，而我想前往那里去拜访和探险。
Chine représentait pour moi un univers mystérieux que j'avais envie d'explorer。
您后来又是为什么参与到了1989年在北京的学生运动呢
？Impliqué est un bien grand mot. J'étais une observatrice。
要说参与，那就夸大其词了。更正确的来说，我扮演的是在学生运动中一个观察者的角色。我在1989年1月抵达中国，并在北京继续待了3到4个月。当最初的旅行活动在北京发生时，特别是在胡耀邦逝世后，人们开始对他举行纪念活动。我从那时起就第一次前往天安门广场观看这一纪念过程。此后我几乎每天都会来到广场上，并在那里待了7个星期。我也见证了广场上聚集的人随着时间如何越来越多，学生越来越多。
是什么驱使您在这一事件发生30年后来写这本书的呢？这么多年后您都与什么样的人重逢？
首先我个人觉得我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负有责任，我认识他们中不少人，幸运的是我认识的是现在还活着的学生，我希望对这些学生加以致敬，告诉他们30年过后，我对你们没有忘记。每年的6月4号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因为89年在广场上发生历时7周的事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觉得回到中国是一个好主意，特别是追访当年我结识的从事不同职业，有的是学生，有的刚刚开始公务员工作，还有的是商人的朋友们，看看他们后来都怎么样了，以及他们对1989年的6月4日还有怎样的记忆。基于好奇的原因，我自认为也许和他们可以像30年前一样说一说，并再次回顾那个时代。因为后来年底我就回到法国，跟他们30年没见过面了。出行前，我在朋友的帮助下，通过利用中国社交网络，在13亿中国人海中寻找他们。最终找到了8个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他们当年从20、30到40岁不等，现在已经都50、60或70多岁了。
Ils avaient entre 20, 30, 40 ans à l'époque, donc ils ont aujourd'hui 50, 60 et 70 ans.
尽管您曾提前向被访者说明来意，以匿名的方式采访，但他们中还是有人担心。讲讲您从前中文老师的例子。
Alors sur les 8, il y en a 3 qui sont membres du Parti communiste.
在书中受访的8个人中有3个共产党员，他们在89年后正式入党，其中有一个曾给我上中文课的朋友，在我和他一开始重新建立联系时，从电话上我并不觉得他在害怕，但当我们真正见面时，他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对我很不信任，特别是当我开始将我们的谈话记下来时，他问我你要用我们的对话内容做什么，我告诉他跟我之前跟你说的一样，用作新书的内容。他的态度突然变得拘束起来，告诉我不要透露出他的信息，姓名和工作都要改。这个朋友很害怕，并跟我说也许会因为我而失去他的退休金。
在这本书中，您对这些年来个人的生活变化加以详细描述，特别是书中记录的一位党员记者，他却表示对中国的自由法治派在现在有所同情的例子也很有意思。
是的，我对89年时的他有很深的谢意。他当时并没有介入学运，但出于记者的工作，他在这期间帮助我理解了很多陆续发生的事件，比如说为什么政府会决定派军方介入学运等。这名在89年已经拥有丰富经验的记者，曾在文革期间是一名坚定的毛派，他曾坚持不少文革期间主流的 意识形态，因此他希望争取的不是民主，而是消灭一切社会阶级。文革让他对毛泽东的理念很失望，但他没有立即抛弃这一意识形态。我认为后来89年发生的事情更使他有所震惊，这使他开始自我反省，对党进一步感到失望。我觉得甚至对于作为在过去很长时间都相信党的人来说，对党的批评越来越多了。这些当然都是私下的，因为他们不能公开表达心中所想。这也是为什么89年后我的这位记者朋友等了很久才决定入党，但他并不是出于对理念的认同。此外他也比较敢说，因为他是八个受访者中两个唯一敢于告诉我作为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总有一天六四的真相会被对外公布，总有一天国家会接受公开探讨这一话题的人之一。他相信在未来的十、十五或二十年后，真相会被重新提及。
Lui, il est persuadé que dans 10, 15 ou 20 ans, on fera la lumière sur ces événements.
与此同时，他女儿的故事也很有意思。
Alors, sa fille qui a trentaine d'années, elle est aussi journaliste.
他女儿三十多岁，也是一名记者。她曾去过很多国家，但奇怪的是，在政治观点上，她与父亲的看法完全不同。她则认为，统治中国大众就需要一个专制的政府，他完全不相信西方的民主制度，因此他们父女二人，一个对通过法治推行中国的政治改革心怀支持，另一个则坚称作为大国，中国需要一个专制的政府，不能民主治国。
这位先生提出中国的年轻一代对89年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但您在走访北大时遇到的两名北大学生却主动告诉您说他们知晓六四。作为国家精英的他们是否知道三十年前前人们提出的政治和社会呼吁呢？
Mon ami journaliste pense que la jeune génération, celle qui a 20 ans, ne sait rien.
我的记者朋友认为，现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一代对天安门事件毫不知情。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或者说，就算他们知道，知道的也是官方提出的版本。就像我遇到的北大学生告诉我的一样，当时的学生制造混乱并杀害了军人，但这显然极度缩减了整个天安门事件，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我的记者朋友态度比较消极。他强调中国人的集体失忆。当我在北大时，我遇到的是两个三十多岁、学习过传播学和国际商务的学生，其中一人跟我说，我通过互联网对六四发生了什么都知道。他通过搜索看到了当时的照片、BBC 的视频等。我想这个学生明确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知道当时死了人，军队组织了一种屠杀，但他很快就带过这一话题，像和我们一起在同一桌吃饭交谈中并没有发过言的两名女生说，你们知道这一事件吗？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吗？两个女生点了点头说是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对哪个问题给予确认，说我们知道，但同时男生就转移了话题，如同对他来说两名女生知道什么并不重要。就这一问题，我认为有些相互矛盾。我不知道记者朋友和北大学生间谁是对的，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对六四事件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希望知道，还是年轻人没有动力对此有所兴趣而更关心自己的前程。现如今选择入党的人是否相信党的理念，我的记者朋友明确告诉我，他入党的原因是出于对个人经济方面的考虑，通过入党获得升职必须要入党才能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我觉得今天出于这个决定行事的人仍然存在，但也有的人选择入党是出于对党的深刻认同，因为他们认为中共在过去数十年中改变了中国，中国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但因为我没有与党员们进行足够的接触，所以这个回答不能一概而论。
Les membres du Parti communiste de manière générale.
89年前后，您观察到人们对政府的态度是否有所转变？
Début 89, on sent une certaine
八九年初，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自由的气氛，我们可以用私下的方式对政府表达不满。不过六四后一切都发生改变，人民解放军向人民开了枪，向他们自己的中国同胞开了枪。这个之后，民间丧失了对当局的信任。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政党可以大规模地杀害年轻人，特别是这些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精英。我的印象是六月四日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在当时发生了一个断层，恐怖随后深入人心，人们知道了党可以极端化后可以消灭一切批评的声音。我感觉到人们今天一旦觉得要批评党，就会有一种负罪感。
您在整个学运中几乎都在广场上，当时的学生们关注和提出的是哪些话题？
学生们要求的比如说民主，他们还提出反对腐败，特别是党内的一些腐败人士。一点点的，他们开始要求更多的自由，各校的学生会能真正获得独立等。随着时间的发展，学生们的要求变得更为明确。在这七周中，学运本身也是一个演变过程，特别是五月中旬发生的绝食抗议，我相信运动渐渐地变得更为激进。我的意思是，抗议活动获得了一种成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天安门聚集。另外，运动本身也得到了更多的媒体关注。随着五月中旬戈尔巴乔夫访华，那些原本是来记录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众多外国记者，突然将镜头全部对准了这场天安门广场的占领运动。我不认为当年学生们希望的是推翻政权，这也完全不是他们的主张。广场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抗议者们也是非暴力的，他们没有武器，没有任何真正威胁性的因素存在，只是因为学生们提出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明确，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官方正面回应，这使得他们不高兴。随着每周的度过，学生们则不愿意离开广场，广场上也变得更具组织化，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宿营。
您认为八九年的学运与其他发生在中国的抗议运动，比如说民族主义抗议，存在区别？
学生们对天安门广场为期数周的占领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来说毫无疑问是特殊的，它维持了七周的时间，并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我认为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我当时觉得整个社会都对学生们予以支持，这也包括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相关消息当时在中国的大学中都有所传播，我觉得这也让政府感到害怕，因为社会中所有的阶层都有所参与，中国所有的大学也开始加入到学运当中，这个运动在当时涉及到了整个国家。
您在书中也提到，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也变得更加富裕起来，当您和朋友对话时，听到的更多是对自家房屋面积的提及，而不是谈及政治。您怎么看中国社会的发展呢？
当然，我无法对成千上万的中国中产阶级希望过上更好生活的愿望加以批评，因为我们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也有同样的渴望。但令我不适的是，人们对涉及政治或集体的事都不愿加以思考，更为以自我为中心。我要努力得到更好的职位、最大的房子，给我的影响是，他们不接受对三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加以思考，或者说想想得到了什么教训。他们往往提到的教训就是，如果没有军人镇压，就会出现混乱。与混乱的局势相比，我们则更喜欢稳定。
这样的看法也在您书中的多个来自不同背景的采访者中出现。
Une majorité de gens considèrent que le 4 juin 89 qui se termine dans le sang.
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八九学运最终以六四流血和死亡的方式结束是必须的。这 不是我的意见，而是他们说的，因为要不然中国就会重回混乱。但混乱一词又包含何种意思？我认为它包括对国家领导的困难和对去组织化的担心。当然，党领导一切，他们将这些不同的担忧全部放到了混乱一词当中，也是官方的解释。这次从中国回来后，我感到中国发展得非常快，人们的工作也很辛劳，这使得没有给人们留下太多进行自我思考的空间。同时，恐惧的因素也确实存在，如果我说了什么，就会担心被关起来、被消失或丢掉工作。恐惧阻挡了所有的要求和任何微弱的欲望。我认为只要这个恐惧感仍然存在，什么也都不会发生。
也有的像您在北大遇到的学生一样，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
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普通百姓对党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有一个人就跟我说，我要是说出我的看法，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人们对自己无法改变任何事情的现状有所认知，面对当局没有任何的制衡力量。通过写这本书和采访，给予了那些平常不习惯于表达观点的人们一个少有的发声筒。我采访的都是普通百姓，他们既不出名也不反叛。写书的过程也帮我了解到当今真实的中国。这些不说话的沉默者告诉了我他们的想法，让我感到这么多年后还是保持下来与中国自1989年建立起来的确切联系。
Avec la Chine, un lien que j'ai définitivement depuis 1989.
感谢金美儿女士接受采访，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最后，请听艾米编播的小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在今年5月份下旬举办的巴黎精致工艺博览会上，台湾文化部驻法国的文化中心联合台湾国立工艺发展研究中心第二次策划参展，并推出了40多件台湾工艺师联合国际设计师创作开发的竹编、竹漆、木漆、陶瓷等精致工艺品来参展，充分展现出了台湾工艺的一定特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此期间有幸专访到了带着几件作品来到巴黎参展，同时也在台湾巴黎文化中心举办了一个小小的竹编作坊的台湾竹编艺术师邱景段女士，谈谈她如何将竹编这种传统的工艺和现代的艺术设计进行交织相融，并且进一步升华。
竹编这种工艺有多少种编法呀？
编法超多的，你要是加以变化的话，至少有200-300种以上吧。我们学大概学至少有100种左右，然后加以应用的就会无限的去延伸它。这样，
在创意和编的这个过程，老师觉得哪一种更加复杂呢？更加困难呢？
你要从无中生有比较难，然后你如果是加以稍微改造一下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要一种编法从来没有被人家见过的话，你要去把它编制出来是很困难的。所以在我们创作的时候，我们会尽量去想到说，人家没有编过的，那只有我有的，那就是我的特色。
灵感从哪来呢？
就是不断的从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去研究，然后多去看，多去观摩人家本来有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灵感去做一个创新。
您觉得台湾的这个工艺和其他世界上的那些艺术大师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的地方呢？
在造型上面，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造型元素。那材料，因为竹子是亚洲才比较特有的，所以我到在欧美的话比较少看到有这样的竹工艺品。那就算有的话，他们也是会线条就会比我们还细的，或者是植物的那个皮去做它的一个细微的纤维去做编织，所以那种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竹子因为它有一个比较温润的感觉，那你如果夏天的话摸到竹子，它其实它是有点冰冰凉凉的，很舒服的。 日常生活里面，你譬如说坐的啦、睡觉的啦，还是说装置在我们的室内的装置艺术品，你会看到它跟其他工艺品是不一样的。其实在我编的部分，我很多的图腾是从我们中国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图腾去做研究。中国里面有很多那种线条编的纹路，就是我会从里面那个结里面去做我的研究，然后把它变换成竹在我的作品上面这样。所以我的那个中国元素还是从传统下来是蛮多的。我的老师是日本老师教的，所以我的作品里面多少也有一些日本的文化在里面。编法是大同小异啊，但是那个风格就是比较偏向日本。
风格是指什么？
就是日本的那些艺术品的竹编跟大陆的艺术品，其实它还是看就知道，它那个风格看就是不一样。日本它比较注重那线条要很精致一点，然后整个是比较流线的话会跟大陆的流线会不太一样。大陆有很多线条它是用细编，但是日本它很多编不是说用到很细，但是是要求是作品是比较线条比较流畅，然后简单化的这样，然后可以做成我们生活必需品。
所以您觉得在这个编的过程中哪一个让您最喜欢呢？就是这个设计还是这个手在动的这个过程？
我会很期待说这个作品我还没做过，但我很期待它做完之后是不是有符合我想要的那个理想的一个完美的境界。如果我没有做好我会很难过，而如果达到我想要的那个境界我就会很开心。
那这次来巴黎有没有得到一些灵感呢？
在巴黎我看到他们的艺术跟我们其实是不一样的，我到现在没有看到巴黎有这样的竹编的作品，所以我很希望把我们竹编这个文化带到巴黎，让大家都喜欢，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有这么棒的一个工艺在。
感谢邱菌旦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林郑月娥强势续修逃犯条例，港人612罢工罢课罢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加拿大将禁止一次性的塑料。一架直升飞机在曼哈顿54层办公楼楼顶坠毁，一人死亡。特朗普给习近平施压，表示月底若无特席峰会的话，关税立即加征。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Axel Head 和 Igar 合唱的歌曲，题目是 D'autres que nous。
De me rendre à la presse de notre grand amour. Je passe devant et puis j'espère te voir par la fenêtre, confiant sourire au coin des lèvres. Et puis je lève la tête. Je vois qu'il y a de la lumière, d'autres que nous.
Ils passeront leur nuit d'hiver au coin du feu doux.D'autres que nous ferons l'amour sous ces fenêtres. D'autres que nous vivrons de longues nuits de fête. D'autres que nous ferons la guerre, ou bien peut-être s'aimeront-ils pour toujours. D'autres comme nous ferons pareil. 14 boulevard Saint-Michel.
Les voisins se souviennent-ils de nous, de notre tendresse? Je retourne à notre ancienne adresse pour en découdre.
Le digicode n'est plus le même, la gardienne à la retraite. Alors je guette si les fenêtres laissent toujours passer le jour. Je n'y vois guère plus de lumière, d'autres comme nous.
Pleurs de chagrin sous un réverbère, loin des feux doux. D'autres que nous
ferons l'amour sous ces fenêtres. D'autres que nous vivront de longues nuits de fête. D'autres que nous ferons la guerre, ou bien peut-être s'aimeront-ils pour toujours. D'autres que nous ferons pareil. 14 boulevard Saint-Michel. On n'avait rien, on était tout. On était nous.
On n'avait rien, mais on était tout.
Comme d'autres avant nous. D'autres comme nous ont fait l'amour sous ces fenêtres. D'autres comme nous ont vécu de longues nuits de fête. D'autres comme nous ont fait la guerre. Oui, mais peut-être s'aimeront-ils pour toujours. La vie était tellement plus belle. 14 boulevard Saint-Michel.
RFI, les voix du monde.